和微博上面流传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它的标题是中国的福冈县几乎全民信耶稣基督犯罪率为零。我不知道多少人转过这个帖子啊，或者多少人看过这个帖子。内容写的是云南福冈县几乎全民信耶稣基督犯罪率为零，几十年来福音在那里几何性的成倍发展，现在全县八万人口中90%以上是基督徒，成了美好的福冈县。临近县吸毒严重，但这个县无一人吸毒，当地政府赞成人人都信耶稣。然后是大量的配图，该地的基督徒如何聚会啊，很不巧，我正好和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去过福冈，也拜访过当地的教会。我知道那里不是世外桃源，也不是基督教的乌托邦。人们常常希望地上有一个乌托邦式的基督教世界，但是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存在过。即便是它开始的很美好，最后也都失败的很惨烈。这个见证可以轻而易举的被人推翻，因为你只要去怒江州公安厅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福冈县的犯罪记录。这个所谓的见证表达了基督徒的一个良好的愿望，就是我们认为，一些基督徒认为，只要人人都是基督徒，社会就会变得很美好，因为基督徒很美好，因为圣经很美好，因为上帝很美好。但是事实不见得如此，有一些的国家基督徒的比例高于90%，就像我今天所祷告的这个我名字已经忘记掉的国家，加勒比海的一个岛国，特尼科和我是按照那个普世宣教手册每个主日为一个国家祷告。所以我学习这个国家的时候，我看见说它有8万的人口，很少啊，90%的基督徒，它的主要的商业就是洗钱，因为它是离岸公司注册的地方，所以很多的离岸公司注册在那里，导致那里成为一个洗钱的地方。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要操行正直，那就意味着你在这个国家里你很难找到工作，因为你找到的工作要不就是洗钱公司的工作人员，要不就是贩毒的，要不就是赌场的工作人员。所以一个基督徒比例高达声称基督徒比例高达90%的国家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说，那90%都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是的，这个我们可以同意。那么我们假设有一个社会完全由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组成，看看教会吧。教会是完美的吗？教会当中就没有让我们感到揪心、感到难过甚至感到愤怒的事情吗？虽然我不能够保证教会成员100%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虽然我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在面谈当中听他的见证，看他是不是忠心的主日出席聚会，看他是不是一个在他的生命当中结出福音果子来的人，但是我也不能够保证被我们接纳加入教会的75个人当中100%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仍然可能90%，可能95%，但是我们仍然看见教会当中有风波、有冲突、有争竞、有嫉妒，甚至还有可怕的丑闻。在罗马书第7章的上半部分，保罗告诉我们说，律法不是罪，虽然律法会成为犯罪的导火线，但邪恶的不是律法，而是人的罪，是罪将我们陷入死局，而耶稣来正是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可是我们这些被解决了的，已经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今天靠着圣灵又在基督里面活过来的人，就是不会犯罪了的人吗？罪就对我毫无影响力了吗？事实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我们在很多人身上依然看到罪的迹象。我们甚至今天主日就有可能有人已经犯了罪，我们在自己身上看见有人犯罪，看见自己犯罪，我们也会在教会的弟兄姊妹身上乃至教会的牧师长老身上看到罪。如果你没有在我的身上看到罪，那你一定是认识我不够多。我们在简爱的罗切斯特先生身上可以看见罪，虽然简爱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在红字里面丁梅斯戴尔牧师身上可以看见罪，今天我们也一样在耶稣基督亲自拣选的使徒保罗身上看见罪和罪所带来的挣扎。因为罪被神赦免，并不等于罪在我们的身上消失。我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我们从第七章的13节读到25节。 如果你用的是红边的圣经，七章十三节，在新约174页左侧栏小标题的上方，我们从十三节读到25节，我们一起来读。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神的律。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正如保罗说的，我们也常常觉得自己真是苦啊。主啊，我们求你借着圣经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我们怎样与罪征战，让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个征战，而我们处在征战的前线。这世界不是一个和平的、欣欣向荣的、让我们可以购物的世界，这世界是充满了罪和义的交战的世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保罗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罪人。在这段经文里面，即便在写圣经的时候，当圣灵默示他写下这本圣经，成为2000年以来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读、都应该读，而且要好好读的经典当中，保罗承认他是一个罪人。他用他里面的挣扎告诉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基督徒的身上继续发生着顺从神和顺从罪的征战。他从罪的邪恶性开始，然后勇敢的分享罪仍然给他带来的影响和挑战，最后他带出基督徒的叹息和渴望。第十三节紧接着前面的问题，律法是罪吗？在前面的问题是第十三节前面的问题是律法是罪吗？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我们在前面讲到，保罗在第六章和第七章的时候，保罗用了四个问题来探讨律法和罪的关系，我们处在一个怎样的处境里面。最后两个问题是，第一，律法是罪吗？第二，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因为在前面的时候，保罗讲到说，罪借着诫命引诱人犯罪，导致人在神的面前被定罪，而且无可推诿。那么问题就是，诫命不来岂不是更好？如果没有律法，那我们岂不是都不是罪人了？因为律法告诉我们什么是罪。如果没有律法，那岂不是就没有罪人了？就像如果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刑法，那是不是大家就不用上法庭了？杀人 也不用上法庭，因为没有法律可以判你有罪嘛。所以保罗的回答是，罪不是因为律法而造成的。虽然律法让人知罪，但是罪不是律法而造成的，罪是在律法之先就有的。如果良心让人有罪恶感，那岂不是没有良心更好？就像我们的俗语里面讲到，一个人很坏很坏的时候，就是说他丧尽天良啊，就是说他连提醒他什么是罪的东西都没有了。所以保罗问第四个问题，就是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良心是要害我吗？然后保罗也做出同样的回答，他说断乎不是。然后他说什么叫他死呢？他说叫我死的乃是罪，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而更显出是恶极了。 被判刑的罪犯不能够抱怨法律太严苛，因为被他导致他被判刑的，无论是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都是他的罪行，而不是法律本身。但是人的罪性和自私，却让我们不是对付自己的罪，却是要去对付那个定罪的人，或者是定罪的律法。我也曾经开车违过章，我曾经超速。当我从有一次我超速下来，大概8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下来的时候，我看见那个警车灯开始亮了，我就知道他是来对付我的。所以我看他开出来的时候，我就自动靠边了。然后，但是呢，我心里面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心里想的是，跟在我后面那辆车其实跟我速度差不多。就是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说，你可以抓他，干嘛要来抓我？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指责那个交通警察，是你为什么不抓其他人？你为什么要来对付我？当我劝告一个成员要参加主日聚会，不能够忽略主日的时候，他的反应也是某某某没来聚会，你管了吗？当我们要劝婚姻当中的夫妻对付他的罪的时候，他往往的第一反应是指责他的配偶的罪，是对方的罪造成了我现在的问题，而不是说我的罪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罪，而且是你的罪，是因为我超速，所以警察抓我。警察抓不抓别人不关我的事情，但是我知道是我超速了。是因为你的罪，所以你现在最终你被劝告，不是因为神的要求太高，也不是因为传道人太凶残，而是因为你违背了圣经的律法，违背了圣洁的律法。严格的要求不能够使人成圣，严格的要求和自律都不能够救我们，因为我们内住的罪是极其邪恶的。所以保罗也讲到说，罪极其邪恶，以至于我们往往会自保，我们往往会选择去批评别人而不对付自己的罪。罪因着诫命就更显出是恶极了，罪是恶极了。弟兄姊妹们，保罗告诉我们罪是恶极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觉得罪恶极了，我们把罪当作宠物养起来，而不是把它当作敌人来对付。在大卫·伯利生的文章《性幻想和色情刊物》里面，他称那些搜集色情网站、爱看擦边球的情色文学的人为养宠物、养龙的做法。他把罪比作是那个邪恶的龙。他说，当我们把这些色情网站搜在收藏夹里的时候，或者当我们沉溺于一些色情的描写、文学性的描写而不能自拔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给心中的罪提供食物。我们知道里面有这个罪的欲望，但是我们没有看它为恶极了，我们反而用一些的方式来给它积攒食物。当我们告诉自己我们所讨厌的人有多坏，当我们不对付自己的罪，而是去想那些指责我们的人，或者去思想那些导致我们犯罪的人有多坏的时候，我们也是给心中的仇恨在提供食物。我们就好像是养宠物一样，把自己的罪养起来，而不是把它看作一个恶极了，我们所要钉死、我们所要对付的对象。当我们专注世界，让世界对金钱、对权力，甚至对化妆品的吹捧影响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是给拜偶像的罪在提供食物。当我们在乎别人对自己的感受，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大过在乎圣经的时候，我们是给讨好人或者惧怕人的罪在提供食物。保罗告诉我们说，罪是恶极了，罪不是我们可爱的小宠物，罪不是我们养在那里，我们觉得它有时候挺讨厌的，但有时候挺可爱的，我们想要享受和这个小宠物共度时光，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豢养，我们在养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不是把它看作我们恶极了的敌人。罪是一个恶极了的敌人，它随时都在找机会试探我们，它不是我们在孤单无聊的时候放出来取悦一下自己的小宠物。圣经告诉我们说，罪撒旦就像狮子遍地游行，寻找那可吞吃的人。如果至善的律法都会被罪所利用，何况你想要豢养罪，养一个小宠物来取悦自己这样的心，岂不是更让你被罪来吞吃吗？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点，罪是极其可怕的，是极其邪恶的。如果你以为罪可以帮助你释放你的情绪， 或者最可以让你在孤单无聊的时候有一点事情来取悦自己，或者满足自己在某些时候的欲望的话，你是在容忍罪吞吃你的灵魂，罪是恶极了。那么在14节到20节，保罗非常勇敢的以自己为例子来剖析罪在重生的信徒上仍然存在着果效，也是他自己的软弱之处。在14节到20节这段经文，从神学的角度上来说，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当然还有其他观点，但其他观点基本上是这两种观点的变种。这两种观点就是保罗在这里所描述的情形，是他信主之前的挣扎，还是信主之后的挣扎？他是讲他在信主之前他和罪的斗争，还是在讲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他和罪的斗争？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很多人认为这里保罗在讲他信主之前的挣扎，因为在14节保罗说他是卖给罪的。那我们很难想象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说自己是卖给罪的。他15节的时候他说犯罪是他身体的一个常态，他心里想要行善但又行不出来，行出来的由不得他自己。因此很多圣徒相信这段经文保罗描述的是他信主之前的生活，但是大多数的改革宗神学家认为这段经文讲的是他信主之后的内心征战。我也同意这一点。为什么？从主观的经历上来说，每一个基督徒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们都会发出同样的叹息，我们都会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所以这是我们的主观经历，我们不能够否认这一点。马丁路德把罗马书7章7到13节和14到25节都看作是基督徒的挣扎。他说一个基督徒哪怕是称义了仍然是一个罪人，他们没有完全履行上帝律法的要求，而且还会有罪的欲望，他们如同病人仍然需要医生，他们只是知道自己是一个病人而已，他们确实病了，而且他们知道这位医生能够医治他的疾病，他们会越来越好，他们会被治愈，他们将来会成为健康人，或者有的人已经相当健康了，但是仍然有时候旧病会复发。加尔文认为罗马书7章当中所描述的挣扎不可能是非基督徒的挣扎，因为他们不可能，非基督徒不可能真正从心里热爱上帝的律法，非信徒随从自己的本性和良心行事，不可能有保罗所说的热爱上帝的律法并且甘心愿意按照上帝的律法去做。罪人也会有良心的折磨，但是呢，他们不可能同时恨恶恶和热爱善，他在被良心折磨的时候，他会愿意找借口来捍卫自己，从而让良心的标准被降低。就像我们在看纳粹的集中营的那些，我不知道，好像有一部电影是讲纳粹集中营的一个女的医生，叫什么？我忘了那部电影叫什么名字。他就讲说，他是一个普通人啊、我也看过《第三帝国的末日》这部电影，里面每一个那些纳粹的。无论他是集中营的看守或者是希特勒身边的秘书，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知道这个帝国的背后有很多邪恶的事情，但是他们会放低调整自己的良心，他们会告诉自己说我没有亲手做这些事情，当他亲手去做的时候，他会告诉自己说这些人真是恶极了，他们是我们这个国家前进的障碍，所以我们必须把它扫除掉。所以良心的标准人是可以往下调的，这是为什么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会发生非常邪恶非常无法想象的事情。但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圣灵会在里面带领他，让他看神圣的律法比他的良心更加的重要。上帝允许一个人受良心的折磨，绝不是为了感动他们热爱公义和恨恶罪恶，而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更高的标准，让他们知道这世界本来有一套更加美好的标准。我们还有一些别的来自圣经经文本身的理由来描述，来相信这是保罗在陈述他信主之后自己的挣扎。第一，在14节开始的新约希腊文动词时态都是现在时态，当然希腊文的时态也会现在时有时候也会用来描述过去的事情，这个我在之前跟大家讲过，语言越古老它的语法越模糊。但是在一般情况下，一个自然的结论就是保罗在当他使用现在时态的时候，他是在讲他现在的情况，而不是在讲他过去的挣扎。第二，在7节到13节， 讲的是他之前蒙了光照，认识律法，但还没有信靠的福音的时候，他是死的，他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但是从十四节开始，他描述的是一个活过来的自己。第三，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描述他喜欢神的律。十八节说他知道在他里头没有良善，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他的挣扎正表明他不是一个没有重生的人。非基督徒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失丧的，是需要救恩的。即便是不成熟的基督徒，也很多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完全堕落，或者只是在脑袋当中同意，但是在情感上没有这样认同。这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还会为自己的犯罪辩护，或者我们有的时候对自己胜过罪的能力过于乐观。但是保罗至少在这个时候，他在这里认同说，他知道他里头没有良善。上面这些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这段经文描述的是一个重生之后的保罗，一个信主的保罗，一个写圣经的保罗。但是呢，在他里面仍然有极大的征战和不平安，这不是因为来自他外面的逼迫和挑战，而是他来自他里面罪的性情和罪所带来的冲动。我们再来读一遍，在十四节到十七节，这里他有两遍重复，他其实写了两遍。在十四节到十七节，他描述了自己的内在挣扎，然后到二十到二十三节，是他重复的描写他的挣扎是怎样的。我读给大家听。在十四节到十七节，他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十八节到二十节，他重复用另外就是他重写的这段话，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很拗口，很需要花心思，但是我们也会读的时候心里说，是的，我也是这样。首先保罗认同神的律法，在十四节他称圣洁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他承认律法是美善的，并且他乐意持守这样的律法，他看这是好的，他愿意按照这样的方式去生活。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很难这样想，即便信主之后，仍然有一些基督徒不愿意这样想。很多基督徒想要冲淡或者重新解释圣经已经清楚写明但是他们所不喜欢的律法，例如有关金钱的奉献，有关安息日的诫命，或者是圣经当中授予教会这一机构的权柄和地位。我们不喜欢，我们想要按照我们的心意解释圣经，好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好让我们更被这个世界认同，好让我们更能够像我们以前的那些朋友们一样。我们想要找到一个让我们的良心得到安慰的借口。保罗说，我们知道是好的，是对的，但是我们不做，或者我们重新解释，是因为我们属乎肉体，是因为我们把自己卖给了罪。在我们的心中仍然有自我中心的扭曲的本性，并且我们受到这个本性的压制和奴役。所以保罗形容，当我们被肉体所控制，当我们被心中的罪所掳去的时候，他形容是卖给罪，也换句话说，罪把我们买去。卖给罪不是说我卖了一样东西给罪，而是我把自己卖给了罪，成为罪的奴仆。这对于第一世纪奴隶制的罗马社会来说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卖给罪就是成为罪的奴仆。我们被罪所奴役和掌控，为服侍和喂饱我们内心的罪。保罗所想要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景象，我们爱慕律法的同时，我们又被自我所捆绑，我们服侍自己，让自己的私欲来引导和掌控自己，以至于成为罪的奴仆。这样好吗？这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吗？很多基督徒就是想要这样的生活， 很多基督徒希望他既有得救的重生的确据安慕律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换句话说，我将来可以上天堂了，我可以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基督徒了，这三个字可以出现在，如果你愿意的话，出现在你的户口本上了。我在迁户口的时候告诉警察我信基督教，所以他就打在我的户口本上。但是呢，他又希望满足自己内心的私欲，来把自己卖给罪，可以享受非基督徒在世上的快乐。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想告诉你，这不是圣经想让我们活出的基督徒的生活。如果你是这样的基督徒，你问一问自己，或者你问一问旁边你看见就是这样的基督徒，你问一问他，他感到快乐吗？他感到内心的平安和喜乐吗？还是他常常感到纠结、痛苦和不平安？保罗可以告诉你，这不是两手抓两手都硬，凡是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人，最后一定在纠结和痛苦当中，甚至会怀疑自己救恩的确据，别人也会怀疑他救恩的确据。如果你是一个很少去教会，主日往往在沉溺于自己的享乐或者加班当中的人，别人会怀疑你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基督徒。保罗，这不是天国之乐和世界之乐的双赢，因为你一定会不，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一定会痛苦，一定会不平安，就像保罗现在在这里所描写的一样。作者首先承认他不完全明白自己的作为，他有心为善，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他却做不出来。然后他从正反两面描述自己内心的挣扎，一方面是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另一方面是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十五节和十九节反复叙述了他所在的一个困境，就是他感觉到里面有两个我，一个我是向往善憎恨恶的，另外一个则反之，心里所想的却行不出来。在本质上，那个向往律法的我是真正的我，而在行为上，那个向往犯罪的我是行出来的我。那你会说是人格分裂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但是呢，我也想告诉大家，这是一个真正重生的人，因为他本质的我知道他要的是什么。本质的我不会告诉自己说，如果是一个没有重生的基督徒，或者是保罗重生之前的情况，他应该告诉自己说，我可以自己解释律法，我要按照我的方式去生活，他不会羡慕。但是这里保罗讲到他的羡慕，他知道神喜悦什么，他知道他的现况是违反他的知识和他的理智的。我们很多时候感觉到我们里面有多个我，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多个互相冲突的欲望，我们想我们会拥有多个自己，因为我们想要做王，因为我们想要与神同等来掌控自己生活的罪性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我们忽略了自己是一个有限的受造物。我们一方面我们本身是一个有限的受造物，我们却想多方面的成就自己的欲望，把自己当作神一样来看待。保罗的问题是，这里有两个我，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哪一个才是正确的我？保罗的回答是，他的行恶并非自愿，他的行为是违背他的理智和良心的，犯罪的是他的肉体，是他里头的罪。什么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呢？这是一个比喻，不是说罪像鬼一样坐在里面，而是在讲到说罪的性情，老我的私欲，虚假的堕落的冒充了我，篡夺了我的主权，对我们发号施令。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属乎肉体，好像是把自己卖给罪了，我们的老我做了主人，而不是让新我，就是圣灵重生的我，做了自己的主人。在教会杂志里面有一篇文章是齐宏伟长老写的，他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是，他说这里描述的生活就是一种带有假设的和比喻性质的基督徒的非正常生活，因为对他们来说，罪好像一位奴隶主一样制造心理的恐慌，利用律法对他们施行统治。他们这种不正常的生活使他们属乎肉体，已经卖给罪了。就好像日本天皇投降之后，沦陷区的很多民众看见日军仍然会害怕，仍然会弯腰鞠躬，虽然他已经投降了，但是他民众进出城门口的时候还会像以前一样对他们弯腰鞠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战胜国的国民。 保罗在这段用一种高明的比喻修辞方法来写，他把罪比喻成是一个奴隶主，把受他捆绑的人比喻成奴隶。在罪没有被打倒的情况下，律法就是奴隶主手里的皮鞭，奴隶主绝不会用皮鞭来使奴隶获得解放。但是在罪倒台之后，他的权势影响还在，有时候也会过得好像在奴隶主皮鞭下的奴隶一样。罪这位奴隶主当然不会用皮鞭帮助奴隶们过起自由的生活来。所以这是保罗对于他的情况的描述，他的挣扎和他有时候容许罪在他心中作王，他把它形容是我把自己卖给了罪，让罪成为了他的奴隶主。那我们的出路是什么？这是21节到25节，保罗用双重现实的角度总结概括在挣扎之下基督徒的出路是什么。首先，我们要认识真实的自我，真正的我是谁？是那个犯罪的我，还是那个渴慕圣洁的我？那如果你没有觉得有渴慕圣洁的愿望，你没有觉得说圣洁的律法是值得我去持守的，你甚至都在犯罪当中没有陷入这样的纠结的话，请允许我直接的说，有可能你根本没有重生，有可能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重生给我们的印记就是我们羡慕律法，我们愿意为善，问题只是在于有的时候我们行不出来。我们要认识真正的自我，在22节保罗说，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神的律是我们内在最深的喜乐。23节称神的律为我心中的律。虽然罪有强大的习惯和力量，但是罪的习惯并不是真正的我。就像20节所说的，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便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基督徒有一个身份的转变，即便在软弱挫败被罪胜过的时候，我们里面那个重生的真正的我仍然愿意寻求神，爱慕神的律法和神的圣洁。罪有的时候让我们悖逆神，不顺从神，但这种悖逆和不顺从应该是让你不舒服的。你如果违背神的圣洁律法命令行事，即便你得着了短暂的欢愉，即便你得着了好处，内心的责备和圣灵的叹息应该让你后悔，应该让你不舒服，应该让你宁愿讨神的喜悦。所以基督徒的挣扎是正常的，不挣扎是不正常的。不挣扎表明你不在乎圣洁的律法，也不喜悦神圣洁的性情。在24和25节，我们看见两个呼喊。第一个呼叫是，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相信你一定会记住他。弟兄姊妹们，保罗这句呼吁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根本没有最终之乐这回事情，最终没有乐。当你越多读圣经，越多思想神的圣洁性情，越多默想神的律法，你就越深认识自己的可怜和苦处。因为重生的心爱慕神的圣洁，爱慕讨神的喜悦。如果你不能够明白这一点，你就无法明白神的恩典是什么，也无法尝到福音当中的自由。保罗虽然发出呼喊，但是这不是一个绝望的呼喊，这是一声叹息，但它不是绝望的叹息，而是一个渴望的呼求。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和这段经文当中的保罗一样，处在老我的权势之下，在最终没有享乐反而纠结，我希望你发出这样的叹息，我真是苦啊，我希望你为了自己的败坏而哀伤。同时也不要忘了，神已经给我们脱离这挣扎的出路，就是25节所说的，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不但是我们被称义的身份，不但是我们可以上天堂的凭据，也是我们得以成圣的途径，就是我们可以成为神所要我们成为的圣洁样式的途径。这途径是什么呢？这是第8章开始保罗详细描述圣灵在成圣当中的作用，随从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和圣灵祷告的帮助，都可以让我们脱离老我。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找时间读下去。斯托德，我们的罗马书 讲道到第七章告一段落，我们会在明年的时候从第八章再继续。斯托德和布鲁斯的，如果你想继续的读罗马书，圣灵怎样成为我们的帮助，斯托德的罗马书解经书可以在两会书店找到，淘宝上也有，还有布鲁斯有一本天道圣经注释，里面的罗马书注释都可以成为你从罗马书当中得着成圣力量的好帮手。那我们希望，我希望大家在这里所看见的是21节到25节，保罗提到在基督徒身上有双重现实。如果你的身上有这双重现实，你纠结，你痛苦，这正是一个康复的迹象。当药物进到你的身体的时候，它会和你的细菌和你里面的细胞去进行斗争。保罗让我们看见我们有双重现实。第一呢，我们有两个我，一个愿意为善的我和一个想要作恶的我。第二，我们有两个律，一个真正的我喜欢神的律，而另一个律是犯罪的律。犯罪的律和神的律在我们里面交战，并且我们常常被犯罪的律掳去，随从了旧性情而没有顺从新生命。第三，有两个呼叫，一个是我真是苦啊，在牢笼当中不得脱离的渴望和叹息，一个是感谢神，在新生命里面看见救恩真理带来的盼望而感恩欢喜。后者遥望罗马书8章3到4节所做出的宣告，就是神借着他的儿子和圣灵成就了律法和肉体的力量所无法成就的事情。第四，有两种为奴，一个是内心顺服，顺服原文的意思就是成为奴隶，内心顺服神的律，而肉体顺服罪的律。冲突就发生在这两个我之间，这两个我的冲突的本质在于看谁是自己的主人，你是要罪做自己的主人，还是要神做自己的主人。保罗为什么这么大胆地剖析他内心的挣扎？记住这段经文的开头是：律法是不好的吗？律法是要害我们吗？保罗的回答是：律法是好的，但是罪过于邪恶。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这不是保罗的忏悔录，可能有人读过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我们在读的时候觉得说奥古斯丁非常的真实，他剖析他自己。但是圣经没，为什么忏悔录没有被收入圣经，但是保罗，当然因为他是保罗，但是呢他之所以，保罗也写过其他东西，我相信保罗写的应该不止这些东西。就像有人认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之间，历史学家认为还有中间还有一封书信，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不是连续的，但是神的护理仅仅使这些书信被收入到圣经里面，因为这段话神不是要浪费他的篇幅，神要借着他帮助我们。第一，帮助我们看见罪是极其邪恶的，不要小看罪的力量，不要尝试去豢养罪以换取那短短的快乐。如果你认为有的时候小小的犯个罪不算什么，小小的撒个谎不算什么，在死人面前磕个头不算什么，万圣节的时候和朋友乐一乐装作魔鬼的样子不算什么，人无完人谁能不失败呢，主日有时候不来不算什么，要求那么高干嘛。当你在这样想的时候，你就是在给罪提供食物，你就是在给撒旦提供食物，在给罪留地步。圣经中把我们和罪之间的关系形容为一个征战，一场战争，这是一个神和罪在争夺谁是真正顺从他的人之间的战争。小小的让步会让你付出极大的代价，我们会跟盟军握手言欢，但是我们不会去讨敌人的喜悦。更何况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极其凶残和邪恶的仇敌，所以不要喂养罪，而是要致死罪。第二，在基督徒生活当中，没有人可以说他没有罪，或者是他已经进步到一个地步不需要和罪征战。我相信加尔文需要与罪征战，我相信马丁路德需要与罪征战，我相信我需要与罪征战，我也相信凯勒或者是约翰派伯或者是迪马可，他们都需要与罪征战。如果你以为自己已经胜过了罪，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了，只是偶尔软弱，偶尔心情不好罢了，那么你就欺骗了自己。在保罗身上我们看见说，越成熟他就越明白神的话语，他就越明白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他所做的事情是犯罪。 这不是谦虚，而是他的成熟。所以要小心谨慎的与罪征战。有些人不喜欢总是把罪悔改挂在嘴巴上，他们更喜欢说不对，不太好，软弱，这样听起来让自己更加舒服。如果你这样想的话，请你看看保罗是怎样在描述自己。他没有说我是做的不太好，或者是我有的时候软弱。保罗是讲到说罪，他说我行出来，他说这是罪，这是恶。如果你有时间，我们在书架上有一些清教徒的著作，约翰·欧文、巴克斯特、斯布珍、加尔文，他们都用罪这个词来描述他们所要钉死和对付的东西，而不是说这是我的心情不好，这是我的软弱，这是我做的不太好的地方。如果我们不能够连敌人的名字都不敢 正面的称呼，我们怎么能够和他打胜仗呢？如果我们连敌人的兵力都不敢承认，我们怎么能够胜过这场战役呢？约翰一书三章四节给我们一个很恰当的定义，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弟兄姊妹们，谁是律法主义者？否认罪的才是律法主义者。因为否认罪的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们以好行为或者否认罪就可以被神称为义，被神接纳。他们用认为自己所认为的好行为，就是我没有犯罪，来换取天堂的门票，这才是真正的律法主义者。像保罗一样认识到自己，我真是苦啊，这样的人才有出路。第三，我们和罪的征战是应当的。我们内心的纠结和困惑，我们需要属灵的帮助，我们需要来咨询我们信任的成熟的弟兄姊妹，这是应当的。这表明说我们在一个战场上面。什么样的人不需要去寻求战友的帮助呢？就是在后方啥也不干的人，对不对？在前线的军人，他们知道彼此帮助，在后方游手好闲的军人，可能他不觉得他需要别人的帮助。真正重生的人处在一个与罪征战的处境里面。提摩太·凯勒说，在森林里面受伤的黑熊比健康快乐的黑熊更加危险。你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吗？他说受伤的黑熊比健康快乐的黑熊更加危险。谁是受伤的黑熊？真正的基督徒是受伤的黑熊。因为我们原来以为自己是健康的，现在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要与罪征战，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战场。而那些不认为自己是罪人的人，他是健康快乐的，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他可以尽情地享受他认为正确的事情。所以与罪征战是危险的，但是与罪征战有的时候甚至会给别人给自己带来伤害，但是这正是基督徒的印记。所以不要为跟罪的纠结、保罗般的挣扎而感到忧虑，这正是基督徒生命的表现。有一位弟兄说，常常因为犯罪而感到忧伤，怀疑自己没有救恩的确据，担心自己不是真基督徒。如果你也是这样，我告诉你，假基督徒不会为罪忧伤，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这是罪。他们可能为罪的后果感到忧伤，但是不会为罪本身感到忧伤。羞辱了基督而感到忧伤是基督徒的印记。你明白这两者的差异吗？所以我希望，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或者你今天听到你发现说原来我根本不为罪感到忧伤，我希望你同样可以转向这位神，因为这位神是圣洁的，他盼望我们和他一同成为圣洁。圣经告诉我们说，人若不圣洁，就没有人能够见神。我们能够见神，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了圣洁。我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可以发出这样的呼吁：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我们来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保罗在圣经里面真诚地剖析他自己，使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内心的征战。主，我们为有征战的弟兄姊妹而感恩，因为他们是属乎神的。主，我们也为那没有征战的朋友们，主，我们也求你拯救他们，求你使福音进到他们的心中，使他们羡慕圣洁的律法，使他们羡慕与神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愿你这样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靠着圣灵常常对付我们心中的罪，让不要小看自己的仇敌，而是用力的去对付这位仇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